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为识，这个意熟识哈，意熟识，你注意他那个意熟识的意思，就是说，他让果报从因到果能以成熟的。那意熟的话，我们先简单谈就好，就比如说时间的相异，因跟果时间不一样，相貌异类而熟，本来是种子变来果实，此时因那时果，那这个东西的那种业果的持续不断的酝酿，好，这样的一个承载的基础，阿赖耶识。如果大家不要光只是停着在文字上的思考，就是、说啊因到果。其实有时候佛法的好妙哈，妙在不是光你只是听这个法，你试着看因跟果的。你以你来讲，我们现在当然都是依圣教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你要问说为什么因到果为什么会生这样？啊，那种子我们知道树种下来就是这样的，但我为什么这个善因跟善果中间有一种不断的连结关系？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唯有你想过，你才把因果道理讲清楚哦。你不要说佛这么说，我就道给你这样。你这样看似很信守，我们说实在，以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相信因果？聪明了，你不一定完全相信。你如果真相信因果，你会很多事情都很谨慎。甚至如果真的看得更深细的因果，你起心动念你都小心。你说那有可能说念佛一句有功德那么大，那做这个恶有那么恶？有都有，你不相信？哦，我不要讲说现在有蚂蚁，你不甩它，水一倒就死很多。你这么一个简单动作，它就死很多。你要喷下，就死好几千个，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有大威德力。你有大威德力，相对那一道的众生，你有大威德力，所以你造的业比他造的业大，无法数，所以你可以这样，那就是了，而且是很多。所以你不知道，你站在同样人的立场，你不知道你的威德力大小。但如果你能广观所有众生相的话，你今天能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累积很多福报，你修了很多福，才能成就这个东西。所以你不知道，那因此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一念起来的时候，因果的连结关系，你看啊，你是有众多福报，只差一个缘，就是把喷消一按这样而已。所以你在做这么大的杀业的时候啊，其实是用很多因缘去合成就的，是合一个东西。好，同样，当我起心动念一旦恶念的时候，会不会也结合我过去所造的业，然后形成一个大的果报？会。所以因你要很清楚，这种因开始衍生到果的连结关系，你知道他那个意熟是怎么个手法。所以花姐就是说，如果站在唯识的立场，你的起心动念都不断在创造你的下一个生命，你的起心动念都在编它。有的马上报，有的还没报，是，就像我们同样，双胞胎一生下来，到老不一样，很多报就现前了，或者应该一样啊。如果只是论说来世的话，应该双胞胎从生下来到老，应该两个都不一样，要不一都一样，要不一样是下世，不是啊？双胞胎一生下来到老的时候，两个也不大一样啊，有些地方个性各方面还是有差异啊。为什么？因为今生所作，有的已经现报了。就成熟了，影响了，发挥作用了，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每个点滴的过程，其实都隐藏这个道理。那叫阿赖耶识，就具有它浓缩一切的法，它在酝酿。它的酝酿不是光单一因对一果，不是的。一因下来，众多因也跟着下来，种种每个因都有它的作用。所以你要知道众缘和合啊。所以你杀人到被杀过程当中，有很多因缘会改变的。为什么？每一个在当你要得这个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参与进去可以融合的东西，都会对这个业果发生作用，都会发生作用。所以当你被杀人，是不是一定会被杀？ 未必啊。如果你那时候提早入涅槃，怎么报？因缘就卡住了，圆缺不生，停在那里。啊，或是我将报不报的观念一改，整个对法的认知，这时候报而实未报。为什么？我当初是以烦恼心造这个业，今天是以解脱心面对报，结果还是不同。为什么？你毕竟你所说的功德也合合在这个报应里面，都进去了。所以你必须要试着去细心思维着业果，所以才能对业果产生决定见，一样的道理啊。那如果他不是无父无忌的话，他这样就会有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如果无忌的话，本身能跟善恶相融，那如果他本身具有善恶性的话，他就会善对恶冲突，恶对善冲突，那变成无好保证所有的业果，是不是？所以阿赖耶是什么？无父无忌啊。是曰啊，无父无忌，此中无染说明无父，即无染无忌啊。名无父无忌，那这个我们讲说，我们来看那个一个叫有父无忌，那现在这是无父无忌啊。我们来讲无父无忌啊，这个因为这里面大家有时候一下子就采纳这个认知啊，有时候会观察不到，但有时候讲细的，有时候根本的还没清楚，一讲细有时候会又乱掉哈。其实有时候必须要大家自己静下心来揣摩一下，思考一下哈。我们来谈那个有父无忌，那像第七世是有父无忌啊。有父无忌的时候，它有什么意思？其实这个里面定位都要看它定在哪个位置，定在哪个位置啊。那我们讲说有父无忌，它是无忌，但又有父，这个在解释上啊，其性染污。如果我们先谈有父无忌，来谈无父无忌。其性染污，腹胀圣道，又能蔽心，死心不净，故称有父。就是说这个啊，它的性质是染污的，那能胀蔽圣道，能胀蔽圣道，注意它能腹胀盖腹，腹胀圣，又能蒙蔽你的心，死心不净，故称有父。然因其事用弱，不能引生一手果，故称为有父无忌。这里面你要知道，这个都是简单定义，就是它的事用，它的势力作用比较弱，所以它本身只有一个蒙蔽性，但它没有很明显的善恶性，所以它不会因为本身造善恶性而得善恶果。好，这里面就想，那到底阿赖莫那斯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今天有父无忌，无父无忌，有父无忌，到还有有父有忌，好，这中间是对，你要知道，当一个语词出来的时候，就我们也要慢慢养成一个思考，就是说，当一个语词定义的时候，它经常是跟其他相对的一起来谈的，不会单独一个法，好，所以我今天谈这个法，谈无父无忌的时候，因为还有一个叫有父无忌，有的是有父有忌。那你要三个这样来看的话，就比较清楚它的意思。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那到底有父无忌是什么？它染污。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既然染污，不就叫忌吗？是不是染污就是不好啊？那不好怎么叫做有父无忌？我当初也是这样，明明就父就不好，怎么就是恶？那恶就是有忌，怎么有父又唯有无忌？因为啊，因为那针对那个第六意识的强烈的善恶心来讲，第七识是呆呆的，其实不呆呆的，单纯得很，单纯得很，他就只是这样，我没有考虑好坏，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我就只有喜欢他，其他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这样，问题所有问题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他因为他呆，他无知，他就一个坚固的执取我而已，那你要。我又没有坏，你做好事也可以啊，只要你有我就好了，你知道吗？莫那很单纯的，你做好事做坏，你当强盗我依然爱你，你做好人我也爱你，只要你证明有我，我都好，就这样。所以 他有没有障碍坏？他没有障碍坏啊。他有没有障碍好？没有障碍好啊。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意，单纯的心，坚固的支持我，是不是？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假如不看到这个我执生命的颠倒性啊，你不要以为你修去恶修善是好啊，你依然是覆盖的圣道啊，对不对？因为你在所有的善恶当中，你在不断增长我执，所以你并没有随观五蕴空，你是在你用修行五蕴在增长另外对五蕴的执着，所以莫那当然就不会起魔障了，因为莫那很欢喜，就是你好用功哦，你用功了，我这样我就会更加自我肯定，所以他是利用你的用功修行来自我肯定，所以不会起烦恼，因为他从这里得到满足了，他从你的内在的烦恼心得到满足，所以他根本没有动摇到莫那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好，所以因为他本身没有强烈的造善恶的，一我讲的善恶是就那个第六世的那种强烈善恶来论的，那如果我们要把善恶就一般的定义来讲，有福不就是善就是恶吗？是不是？这时候我们的定义就必须要跳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你现在论有福无忌，有福无忌，你要知道它是相对的在论什么东西啦。我说我就讲说有福就是有忌，怎么会有福无忌？我那时候也搞不清楚，你既然障碍圣道，以我们的价值观来看就是恶啊，怎么会是无忌？这边就模糊嘛。可是你要知道，那种以六世的强烈的有善恶取心来讲，就你就知道啊，莫那是他无关于你第六世作善，也不妨碍我啊。那因为他有强烈的我爱啊，那个我爱是，你看第六世起嗔的时候都不妨碍第七的爱，因为层次不同，对吧？你越嗔，你这样讲讲，如果是他同一个层次的话，我的我执我爱心跟我的嗔心应该是不能放在一块，对吧？一个嗔一个贪啊，嗔跟贪不会放在一块，但你要知道它的层次是不同。我执着的是那一种，你嗔是嗔下嗔，就是你的嗔可以帮助我爱，就是你即便嗔都是爱啊。所以在经典里面讲说，因爱而轮回，这个爱不是那种情爱的爱啊。即便嗔，在莫那来讲，他就是这爱啊。为什么？因为嗔以彰显自我，那我就是从我的自爱当中建立执着而已的，是，所以层次不一样，你才能更清楚，就哦，他的定位是用这样定位，我说你就会混在一块，你到底去讲什么啊？那如果我们严格来讲，阿赖耶识既然能转世成智，阿赖耶识本身是染污性，是染污性的，否则就不需要转嘛。所以说他讲的无护是不是彻底的无护？那我们就什么？就阿莫那式的相对来比的嘛。我知道我所以我之前谈就是说，莫阿赖耶识本身是一个妄想式，妄式，妄式的话，到最后到正。啊、哦，到你去掉我执的以后，他叫做阿赖耶识，才舍掉阿赖耶识名啊。这阿赖耶识转名叫做异熟识。为什么阿赖耶识的那个执持，我执常的这个道理也不见了，因为我不见了，我的执着没有的时候，阿赖耶识名就转掉了。功能在，但因为意义不在，不符合定义。那个我爱执常的，我爱没有的，怎么叫做我爱执常？阿赖耶识就具有我爱执常的意思。对不对？但我不在的时候就不会有我爱，所以这阿赖耶识这个我爱磁场的意义就不在了，不在的时候就意义就改，就名称就改了，就是舍掉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可见阿赖耶识，光阿赖耶识的定义是不是有护的感觉，或者他就不需要转啊。可是问题来讲，就阿赖耶识相对于其他事来讲，它是一个无护无忌，它只是单纯，不管你有没有，我也没有特别被障碍，我也没有启动什么。你做善善，你做善世间善，我能接受；你就出世间善，我也能接受啊。因为只要因缘都算进来，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在接受一切，纳受一切体验啊。但它里面因为含着很多的，毕竟它还没彻底清净。所以他带着众多的烦恼种子，是不是在阿赖耶识里面？所以本身具是不是具足发动烦恼的基础在里面？他既没有染污性，有，否则就不需要转世啊。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我们经常会这样弄到，那明明他有烦恼心，那怎么叫做无苦啊？他是就相对其他事来论，这个在这个功能意义上来讲，阿赖耶识是无苦的。为什么？他只是单纯的，善恶都进来，乃是事出世间的世间种子、出世种子都可以纳进来。他有没有障碍你出世种子的发挥？没有。这一点来讲，他无苦，是不是？那就根本性来讲，他还隐藏的染露，你有没有说他有没有染露性？有啊，其实他有啊，他因为他包在里面呢、啊，他因为他包在里面，所以他可以让恶法成为基础，所以到最后整个转世到大圆镜智，这时候整个都换掉了啊。好，我们从这里来看的啊。好，那个无护无气者，此中无染说明无护啊，即无染无气。无护无气，非如色界生烦恼，善而不善说为无气啊。那这个无气啊，不像那个色界生烦恼不善啊，然后呢，以相对他来说无气的。那若一熟，他不是用这个来比的。那个无气是在那个另外层次，在阿赖耶识的无气，他是没有明显照那个哈。是他就纳受业果里面，若意就纳受业果，这个无记他不在善恶，不是那个我存在下前世的那个谈法，我是谈这个根源式的，我所有业果善恶因我在这里都可以承受它。好，若意收果善不善性杂染啊，善不善性杂染还灭因不得啊，因为如果意收果如果他具有这个善不善性，就会出问题，就不得成者啊。以从善更生善，从不善更生不善故啊，则生死流转无有边际，因为他本身如果他本身具有善性，就善加善，因为恶他不会成就。那如果他本身恶，就恶永远恶，那也没办法转。所以变成两头空，要么就一直恶，要么一直善。为什么？因为本身阿赖耶识如果具有善恶性，他就具有抉择性，具有抉择性就变成不符合世间有善有恶的杂染相，不符合了，因为他被抉择掉。我因为有恶性，所以所有在我业果当中，所有恶的我是恶性，所以善性都不可能。所以你因为善性没有被保留下来，所以修善都变无用了。那不符合阿赖耶识的特质啊，他不可能，所以阿赖耶识一定是无无记啊。则生死流转无有边际，流转杂染通有漏善故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有这种特质，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善恶都能存在的话，它必须无护无忌啊。好，这个是所知一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谈所知相啊。那所以一跟相就是等于是有这样的根源，才会有这种差别相出来，有这些差别相。这当然，这差别相里面有论出世间相，还有出世间的修行果报，所有的也是从这里来的谈的嘛啊。那因为这样的因缘因是如此，然后它会转成这样的相。我们看到106页论曰：以说所知一所知相复云何因见？此略有三种：一、依他起相；二、遍计所知相；三、缘成实相。啊，就三个相，就是阿赖耶识他这个依他所现出的一个遍计实相啊，依他起相是一个中心的啊，就是怎么样的因缘啊？依他，他只是说明出一个什么？不是独立性。所以依他强调的是一个不是独立性，叫做众缘和性的 啊。那如果从这个众缘和性里面转出一个烦恼性的，以某一个烦恼的角度来看，它叫遍计执。那如果从依他起的角度里面，你能如实照见它的时候，就转出来叫做缘成实。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如果以中观来讲，空跟有，如果不理解的话，空有就会产生两个法。两个法就产生一个，要么偏空，要么自由。好，那如果你一偏动的时候，就产生会断灭。所以唯识里面建立这个三相有一个好处，就是站在依他起的缘起处里面分两头，那一个是染污性，一个是清净性。染污性跟清净性在依他起处产生沟通，就能连接在这个位置上。那这个就比较不会断开两个法对立。啊，要么就是直有，要么直空，啊，这个因为它缠在这里有一个沟通处，啊，对， 他有这种在教授上的一个善巧啊。我们看，陆续我们要一个看下来。四曰：依所知相，如是言啊，就是依所知相，说如是言啊，就是我们现在就依所知相要说这个啊，所以这个地方没什么。列者要也，大约说了哈，啊，不管啊。论曰，接着啊，何此中何者依他其相？哦，先说依他其，因为有这些相，有这些带众缘生的，你先不要给他价值判断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烦恼心，也不过是如此如此因缘生啊。啊，你为什么起颠倒啊？就是因为有颠倒因、颠倒缘，就生颠倒果啊。是不是依他起？就是依他起啊。所以烦恼也依他起，解脱道也是依慢慢依缘而生。到真正证无漏的话，极灭的时候，当然他不从缘上来论，他是因为极灭烦恼啊。那在他的因地修行的时候，圣道也是依缘而来的，那解烦恼也是依缘来的，所以依他其，他是你先不要论他，他就是很单纯的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缘，如是如是果，就这样而已，叫依他其。那依这样依他其有哪些相？那此中何者依他其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啊，就是说。以阿赖耶识为种子，然后现出种种差别相，现出种种差别相。所以这里面我会一切都讲是是是是是是是。其实因为最主要，即便设法也把它讲成是，为什么？因为不离是。那其实如果方便来讲，我们讲说五根六根，根的话是偏设法说，但它为什么叫大爷把它当作是？因为它不离是。他不离事，所以就讲说是。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分的时候，根成事，事是一分，根成是另外一边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重点要守住的时候，一切法为事所现，所以根也根事，成也成事，就是基本上都不离事。那我们如果不把一样弄怕混乱，那就我们就讲根成事可以。但其实上在他立场，根也不离事，成也不离事，所以。有这些事，好，他这样讲，就是以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就诸分别、诸相状会有这些差别出来啊。此复因何？为生则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事事数事啊。啊，处事言说是自他差别是善趣恶趣死生是啊，他就混着那么多的差别心、差别分别相状啊，就说出来。那当然，他只是就现在这样的方便略说嘛啊，略说。此中若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数是是数是。注释言说是是由啊，迷眼心起种子啊，只有迷眼心起种子。那若自他这个有迷眼心起种子，若自他差别是，只有我见心起种子啊。前面这些东西就从有迷眼的心习性所显现出来，这个种子衍生注释那。我们不是还有自他差别是吗？那这个自他差别持有我见熏习种子，就是恒熏习我见熏习出来，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自然不加造作的，就会有自他分别。你看那个动物啊，动物都不需要学习，它就会有自他分别，有没有？有哦，动物有没有自他分别？当然有，它那带着它的身体走，它不是带别人身体走啊。他带着自己身体走，然后有人要打他，他也知道，虽然他不知道叫做他啦，不过就是那个就是我啦，赶快溜。所以动物他没有受到任何教育，他也知道我，那有我有他，他有没有分别？有啊，这个就是他的视野就形成，这不用教的，他自然会。好，所以众生很多习性，很多烦恼性其实都在的。那像现在不是社会里面很多乱的东西啊，包括乱伦的也来啊，什么？你会觉得说，在我们早期不 不可能发生啊，就是油也都极少，现在变成乱成一大堆。那我们接着说，哎呀，人心啊，这个颓废啊，堕落啊，其实阿赖耶识都有这个。那为什么平常不会生出来？有道德其他的观念制压着嘛？那可是现在你也做，我也做，我也做，什么都没关系的就跑出来了。而这个种子呢，众生当初在入胎世的时候本来就不是很清楚了，是业力所成的。这个颠倒性本来就是最根源烦恼的东西。那这根源烦恼，因为它还有其他的理性分别，这个心它把它制压住。可当这个社会道德在颓废的时候，这个东西的制压性不见的时候，它原来的种子就有机会萌芽。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从佛法的衍生道理啊，你如果佛法很清楚的话，你对很多的那种社会人在引导，你可以看到很多现象会出来。就是说，一个人啊，如果没地位，造恶还好。一个具有表征性的，像一些歌星啊、明星啊、政治人物啦、这些人啊，具有影响作用的人，一旦造一恶，而且还是无惭无愧，你知道那影响多大？他绝对不是单一那个恶，他会引申别人的恶，他会引别人的恶，这罪过才大。个人恶还小，破坏之见、破坏价值观，这个恶最大。这个恶他收不回来，所以未来报应会很大，绝对不是。所以说要福大业大，就是这个。所以现在很多人那个一个在上面的啊，任其猖狂，享受他的过去所修福得利，然后颠倒是非，真的可怜了。因为他破坏的不是他一个，是整个社会价值。那一旦社会价值破坏，很多人的恶心就有机会萌芽，就是这样。所以不知道那种因果，在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重视的是这一堂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很多东西在于施政者他本身教化众生的整个意义在哪里，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媒体其实是造业媒体，造业媒体，对不对？所以在台湾呢，第一个不要去干媒体的，不要去当政治人物，甚至不要去当司法的。当然这个都是方便说了哈，因为什么，假如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啊，这个因为这都是大造业的地方。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不说，罪过大，哎，所以有些人说他想要去重生，我说你要有足够的信念、足够的认知或者进去的话，本来是好好一个人，我看你在挖地狱。哦，对，充满不是依着个人狭隘的党派，不是真的为国为民，这里面充满私欲啊。另外你看很多很多本来是一个博士学者很好有专业，一旦当上民意代表，什么小丑动作做出来，斯文扫地，是你看堕落那么快啊。所以说你可以做，但你必须要具有这种，因为这个大栏杆它很容易诱惑你啊，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啊。或者的话这个实在是很糟，因为一个人影响众多人啊。啊，不错，哎，
请问一下，如果刚才老师所讲的，那以我们同学以后有因缘住持一方，那自己也不是，那当然也会造善造恶啦，那怎么处理？请老师
哦，好，
方便开始
说。外话啊，不过就是也讲也可以的啊，因为以后也不一定有这么因缘的，都会红化一方，但务必谨慎。过去包括导师都有曾经跟好几个身亲人讲，不要急着出来。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以我来讲，我其实我到现在也很少是自己要做什么事，我的事都是被人家，我一路到现在我所有要做什么大概都是被规划的，就是也不是规划，人家请，人家要求要我做我就做，这样啊。我真正这么二十几年来，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应道场应团体的需要我去投入，那个还好。那可是 我其实一直很想说我自己有更多时间去能不要赋予我太多不必要的身份跟地位，因为这样会剥夺我该学习的机会。这是我从一出家就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当初因为当初大学生出家还不多，尤其男众，所以你出家都像个宝，但因为是宝，所以说你很多该学习的机会都不见了，因为他很快就重视你，赋予你很多的期待，然后就把你放那里放那里。以我来讲还好我认识这一点，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利的。当然这好像走在刀口上，你实际上面对是你可以学得快，但你也堕落得快，也堕落得快。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很清楚你到底所学什么。因为我在前上有一个人，他我想他本来也不能可以的说了，他本来有地方赋予他说要让他坐这个位置，但后来改变了，他很难过，因为他也一直认为这个位置就是他要接的，但后来改变了，他得失心很大，因为赋予太多希望了。那有人来问我说怎么跟他讲，我说啊，如果你能念到你当初的道心，你就算现在又改变主意让你上去，你都不要上去。为什么？因为你要能取那个位置，就是你准备舍那个位置的人才能上去。当你不执着他的时候，你才能上去，或者他会害你，因为他会跟你言出修行冲突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刻，如果你谨慎，还有就是说以你现在这种执着心，你要去领众只能说修小善，你无得领众，因为你的心不完全很清净，这一点你就留意。那他真的不得已的话，你应该经常反省，或者的话你可以事业做得很大，在我的眼光来看，我看到你的众多的我所越来越大。好，所以带着惭愧心，带着自省的心，因为每个现在未来的一年，你们可能大概没多久就会很快就扮演一个角色，但我希望你始终记得你当初为什么出家的那个为求解脱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去看自己，你可以在这种烦恼当中不断的生惭愧心，不断调整，那你会进步很快。但假如你缺少这种觉照，我告诉你，它会对你是伤害很大的。很多人到最后都不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已经不像道人了，他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变了，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气质已经变了，他不知道。但同样道人在修道，就会觉得说不对了，他已经出问题了。他虽然样子在这么重要，可是他的心不像以前那种道人的单纯性了，复杂了，他不知道。那你想，我就讲说，当你修行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出家个十年二十年，你想旁边会有人跟你讲某某法师你错，我告诉你没人，会在后面骂你，不会在你面前指导你。里面有什么善知识，都是跟你聊天啊谈啊，哎呀你最近那个庙盖得如何啊，你又收了几个他们就谈这些而已啊，还能怎么样？不会有人说现在有这样，你这样不对，你不一定有这种福报，有这么一个你信得过的善知识在旁边指着你，你没有。所以你必须要靠你原初好难得培养的道心自我观察，就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就这样。那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你下去的话，因为我曾经看到很多人，对他有很好的发心，就像我们讲，我扮演上帝，只要你们一切听我的都好，你们要好修哦，你们都修，我看你是戒定慧修都很好，但你就不要离开我，会不会这种心？因为你就像莫那嘛，你作恶作善，其实重点是你要依在我的范围底下，你看不到这个过失，因为你依然讲戒定慧，但其实你已经产生很大的最内在核心的我执，根本没有改变到。所以我经常看到有时候呢，不烦恼这里，一烦恼就好像那个天啊变为魔这样啊。你像一个天人他当然是修善才能到天嘛，修禅定嘛，可是他为什么叫天魔？因为他的核心执着刚好抵触到，所以他可以一天那个 魔啊天魔一起嗔恨，可以把世界毁掉。那对我们最近来讲说，哎呦，最近气候有点异常，台风一吹，土石流死了很多人呢，就这样而已。你可能就气象报告也不知道，就像蚂蚁，不然被你水一冲，他说，哎呦，最近突然气候不大正常，有一股水要把人冲掉了，就这样而已。啊，其实是有人倒水，那个巨人他看不到，因为他也看不到，他看到就是一大堆的那个好像山一样，一个很高看不到顶的那个，因为蚂蚁也看不到你的头。他只看到有一个水这样子倒下来，我们就死一大片这样。那天魔不是如此吗？所以有的人看似修行，可是到最后他那个核心的烦恼没看，他忘了那个核心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产生执着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你假如大家有机会再看，包括你自己本身清不清净，其实会感应到你的道场会带着跟你一样的气息，经常会有。你不清清楚，也经常那个地方会容易产生。莲花姐就我很努力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不完全了，很多因素在里面。但其实一个人到最后能受用这个，你不断在临终，而且能受用，你本身也在法上能受用，必须你持持一念佛法，并不是说我自己个人染污，然后我很好心，对，这中间还是有作用。但如果本身内在的一些烦恼你都不关照，然后你会想说，我只要我用心好，会不会就有作用？其实总是带着烦恼的。你会发觉你处在的环境里面经常也是烦恼不停。那你有时候为什么堪受这个烦恼？因为有更大的贪欲让你堪受那个烦恼。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都必须要你在修道上，我说讲说，假如大家因为很快又过了，听了很多课可能忘了，有机会再想一想，因为你可能再过四五十年你老了，有的人到了五六十岁，到了七八十岁，都已经即将那个对众多事还是生极大的贪着，对团体东西还强于去窃取。你要讲说，你也什么都有了，你为什么还要？他们就是那个习性。因为花姐有时候会比世俗人更世俗，为什么？这不是他需要，是他的习性挡不住这种烦恼的习性。就像有钱人到了百货公司，有的人还想偷，为什么？习性。你要跟他讲说啊，你都文华都跟人家说谎，你不知道，那是已经习气，他就这样说，他不用的。所以我才看到很多，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南众学佛的出家很少，所以大概只要你像个样，你有一些基础，大概很快你都会被给予护障的某个肯定，一定很快就有。但问题是来讲，是好是坏要看你的道心。所以你看人过去的大德，如果你是人才，我反而不会就把你点出来，我会看着你，我会磨练你，乃至因为你自己初学嘛，不知道保护自己嘛，有时候你会崭露头角，脑筋非常好，说话每一说都是震撼前夕啊，所做事端端正正，我他这种人才能不留意吗？那如果好师长就开始修理那个人了，为什么？让大家眼光移开，不然他会倒霉。为什么？因为他是有善根，但烦恼现在一下太早名闻利养，会他的恶习生出。所以他为什么有时候就当众就喝着这个人，你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保护你呢？保护你啊，让大家眼光不要集在那，挫折你的傲慢啊，这才叫真慈悲啊。那他们都根性都未闻，这个以后啊，我要把住持交给他，死了，这么一受记就傲职。所以有时候啊，主其事你在教导要懂得卫生啊，你自己不懂卫生，什么样就把他淹死了。这都是过去大德，他们能自己站在法上观察众生根性，他才懂得用三角，或者都轻易赋予某些重任世俗法染入他的世俗，就把他的那个道心给他染入掉了。你知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到现在也很少看到人真的很细腻的去观察一个人，怎么去培育他、教育他。我们经常在做很多事情，都还是依世间心，那执着佛教的外向，认为这叫弘法利生，其实根本有没有在道上？问你自己， 你恐怕连生死根都尚且不知道，是不是？你如果在日常当中如何认知为什么色法是无，明明我认为有它为什么是无，我如何观色是空，我这个用心，然后我随顺教育引导众生的时候知道说众生是什么叫众生相，说我既度众生，度众生远离众生执取，我一度众生处亦不执着众生，或者我度众生度了很多人，自己生了很多众生了，对不对？所以所谓众生是五蕴执着染着缠绵的叫众生，所以当我在度众生，但对五蕴众生相染着缠绵根本没度啊，是？那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现在栽下去，你本来是空空洞洞，也没钱也没地位，那你都还很谦虚啊，你看吧，你度，你又有人，又有口才，又长相还可以啊，又很用功很精进，当然倒霉的就是你。为什么？众多我所生了，不是吗？所以如有的人如果核心观念很清楚的话，就说不对啊，障碍越来越多啊，看似事业做的很多，好像做的很多利益众生的事，可是我沉重了，众生以我处也越来越不清净啊，以我处生懒浊啊，那我说割舍掉。所以慧持大师、智持大师都是这样的，他们就舍掉。所以智者大师曾经在金陵瓦官寺，那时候等于是一个国师级的。他说他从大苏山下来的时候，说法40个人40个人得法。那么后来越热闹越多人的时候，没人快没得法，他就说：“你们走，我要离开了。”正巅峰的时候呢，在那种京城的时候，正是巅峰，众人仰望的时候，他全部散掉。一自行无益啊，一他无益啊，小子你们各找各的路吧，他就走了到天台山去。我们现在大家都需要我，我怎么可以离开？我这次到那个世界佛教论坛，我就谈那个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关系嘛。那我就谈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往南传走。其实菩萨道的禅法本身很非常丰富，但我因为没修，那加上我们对于共解脱道里面应该有的这种解脱的讯息，无常的观察很少，所以变成菩萨道经常成为爱恋世间的法。好，那我再谈谈说有一个活佛啊，他很有趣，那个年轻人很直爽的人啊。不过他，我后来他我们又私底下谈，我说你这个活佛这么认真，他说我也不认为有活佛啊，不过他们就认为我活佛啊，好吧，那么他就讲好，就是说我要我办事可以啊，我就办啊，我听他这样讲，好像这个活佛是被随便贴过来的哈。他说我知道他们需要我，要我帮他们服务，那我不认为我活佛，可是他们就一直认为我活佛，好吧，那既然讲好了，我就该办的名字给你，但不要找我做事。所以他有三间寺的住持，里面也有好很多人。算百人以上的，他说我到现在都没回去，随他们做，我有名字给你就好了。后来我以为他这个活佛是假的，对吧？然后后来说不是啊，他们经过好几次验证就证明我是，可是我认为我不是，他们就做事随便啊，你们要我做事就名字给你啊，我做我的，你做你们的，就是这样。他有趣，他就因为我在讲说我们在说法有时候说到无常都被麻掉了，他就讲对啊，像我也都是这样啊，就在大众里面，他就讲啊，像我啊，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舍掉居士，可是我想想到底我是贪着居士，还是居士舍不了我，还是我想度居士，这个很重要。这个或者的话讲无常，无常讲到自己都麻掉了，你看他都不顾面子就把自己的形象出来，大家听得很好笑。不过他也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他就讲说我一直在想到底解脱是什么，是我要解脱还是居士要解脱，是我爱着居士还是居士爱着我啊。那刚好我们台湾有一个法师盖的很多那个道场是办四间寺的这种道什么馆呢，他就说哎，请问法师啊，你认为解脱重要还是盖庙重要？我就一听哇，大家很好笑啊！不过他就是直话直说，这个重要，怎么他就直接这样讲？我很有趣啊。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忘掉这些东西。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经常在做临终观法的时候看到的很多可悲事，表面庄严，底下是极为不堪，站不起来就站不起来，不能真下直下体会认同自己所修几十年的法，不安就不安，从世间价值里面去肯定他的太多。所以这个叫看看多以后，我们给自己的警惕啊，给自己的警惕就继续下去，难得人生，结果在佛门当中空手而回。嗯，这就是这个意思。
那大学生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蛮实际的，可是我没有在影射谁哦，我只是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因为我们现在依我来讲，我是二十几岁嘛，将近三十岁，可是依男中来讲算是一个蛮年轻的阶段性。那如果说我将来毕业的时候，师父有一间道场已经快盖好了，那师父也表现得很明白，就是说将来这个道场就是由你来接管就对。那身为现在的我们，如果逃不离这个命运的话，那我会很彷徨，就像老师讲的这样子，我怕我到时候迷失自己，那我该现阶段我应该怎么做，该具备什么心这样子。
好，可以，很好。这个我想，这个所以有这种心就可以接。我们没有什么德，但还如果还带着惭愧恶德恶善心，就可以做很多事。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维持多久。我记得我以前还有多少，当然现在也没这个因缘了。不过以前我在我的师兄弟里面，因为我们一开始某些形象，很多人也不大会跟我们讲我们的过失。那这时候变成就是你必须要自己找三次事，你必须要找三次事，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你的道友，这些道友你所以也要责任，就你一个道友，那个人他你信得过，他也有他的自见，这些必要的话他会说，某某法师啊，你是不是该留意哪些，就是这种道人你要有，你要有善知识。那这个善知识从来从你的谦卑来，从你愿意求法来，他就才能跟你讲。或者的话再过几年见面，像比如说我现在见到以前的同学，我都当作哎呀法师最近如何。不是吗？大家都长大了、哦、是不是？那我会不会轻易跟同学讲说你这样不行的、啊、你这样威仪不行，我不会说了吧，不会的。因为什么？你没有求法，我也不会说了。我能说的是我在学院的时候我的职责所在，而且你也是自认为你是学生，这个因缘是具足，所以我可以说。但当你出去以后，除非你还认许这个老师的这种教育的地位，指导你的地位，或者说大家见面说哎呀好啊，就能寒暄而已，不会再教了，那这路就你自己走了。可是一个适当的因缘关系，它是法的关系，他始终，所以过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即便离开了很久，他见到那个师长，他经常请教他啊，我最近在修学，他就等于是一个心理医师，他所有的修学乃是重要的决定，他都经常会问一个他信得过的这一个善知识。好，那这个善知识因为他知道你对他无疑惑，所以他对你也可以直说，这是你的宝，这是你的宝。你可以看哪些，就是说不要一直建立在一个彼此很好的人际关系就这样而已，不是。其实我们现在缺这个，我包括我自己也缺，我们很少人有人会跟我们这样直接谈，所以如果没有就主动求。所以以前我也会跟我自己的师兄弟讲说，某些人就比较稳定，我就如果我有过失哈，就算你照顾我的面子哈，没有当众讲，私底下跟我提醒，你主动求，这很有用。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不断的调整。我没错，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全部对，但一个带着一种不断精进向上的惭愧心跟精进心，你会在这里面学得特别快，会比完全一开始自修的人会进步很多。但你这个几个重要的依持条件，我耽搁一点时间，两三分钟。这个《阿含经》里面那个有一个比丘就这样，因为他是佛陀的师者。那他有一次看到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叫比奈园，好耐林，非常殊胜，流泉怎么样？就他就想用功，那他就跟佛陀讲，我要去用功 佛陀说我现在没侍者，就我一个，你那么等待会比丘来你再走。他说、哦、不行啊，我要叫一请再请。我就说你不用赶嘛，他们来的我再走。到最后他还坚持，他就讲佛陀你已经没事了，我还有事啊你已经解决，我还没解决啊，我想去就。佛也很慈悲说好不好，就随你去哦。就一去，对环境都好，但没多久就起贪嗔慧觉，贪嗔害觉种种都生出来了，啊，然后种种烦恼就起来了。这时候他不得已回到佛陀旁边说：“佛陀，我现在这种烦恼。”佛陀就为他说几种法：第一个一至三智士。那三智士不一定要在旁边，不一定要在旁边，最重要是你有一个你信得过的，甚至你有些过失、有些东西都可以跟他直说的。那这个善知识也必须有虚荣雅量的，不会跟你随便讲的。他能如实的想，因为你既然有心求法，他就为你说法。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一善知识、一戒修持，种种很多法是从这里得到的。所以在我们初学来讲，你其实也不用担心。但最主要是你有一个法的支撑在里面，你对自己不断的寻求佛法，同时有一个你比如说你的道友，所以选择。两三个好道友对你来讲是大福报。像我们的事情，哎，不能这样的，留意留意。可是我们现在周边连这种人都没有，大家都喜欢当好人，对不对？要有骨气的，你可以善巧，但不能老是灭于事实。可是有些东西，我像我也是烂好人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他不承认你能说的地位。懂吧？除非他承认我能说的地位，所以越跟我靠近，被我骂的越多。但他骂的还蛮舒服的，因为他也同时相信我，因为我没有恶意。所以这种彼此认知关系要很熟，也就是说，我骂你，我是珍惜你，我没有恶意，所以他也乐意不断的把他的问题呈现给我，那我也乐意就我所知道的跟他讲。这种关系一旦建立，这是你的福报。好，我们今天到此。